再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几个月之前，俄苏危机的技术人员牛腾宇和另外23名被告因为被控泄露习近平女儿等人的个人资料被判刑，牛腾宇更是被作为主犯遭到了重判。这个案子由于涉及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多人以及当局严控司法程序限制被告权利，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几个月以来，牛腾宇的母亲仍然在多方奔走，为儿子鸣不平、揭露审判的不公等等。今天我们邀请牛腾宇的母亲可可来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请她来谈一谈牛腾宇案的前因后果，牛腾宇作为主犯的复杂的背景，以及他自己因为儿子突遇祸事而进行的抗争和走过的心路历程。腾宇的妈妈可可您好。
你好。
好的，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那么我知道您最近身体是非常不好，那我请您来首先谈一谈啊，就是说呢，最近呢牛腾宇这个案子呢还有另外23个被告啊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新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腾宇妈妈。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这几天是身体特别不舒服，而且就是这个气吧就不太够使唤，还请大家原谅，这个说话中途呢会有喘。这个案子呢在就是1月份的时候有5个未成年人出狱了，这个月呢本月有8个孩子要出狱，具体的名字呢我也不是太清楚，我也看了一些有关媒体报道，剩下还有11个孩子没有出狱，分别在广东的各大监狱，其中牛腾宇呢被关在广东省肇庆市4会监狱，我至今都没有见到他。
好，那现在就是说，就是据说呢，好像中央政府呢给这个案子有一些压力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是的，因为就是最近吧，中央政府那边也调查一些家长和律师，我知道之后呢，就是我真的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翻了，因为我吧，我最近一直见不到孩子，我心急如焚的，因为将近2年了，我只在5月3号的时候见过一次。
那就是说您说他这个中央政府在调查一些家长，那么他们政府方面给家长释放的是怎么样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呢？
这个不是十分了解，就是听别人说吧，就是问家长这个案情的真实的情况，问一些这些，因为广东那边嘛移花接木做了个假案，网上汇报肯定都是欺上瞒下，都肯定汇报的是假的，我就希望他们知道真相。
那么您刚才谈到呢，就是说，最近你一直没有见到牛腾宇，是多长时间了？就是说，他是2019年，对不起，被关进了监狱之后呢，抓进去之后，现在2年多，就是从来也没有见过一次嘛，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不是的，是2019年的时候8月被抓走之后呢，一直到今年的5月3号我才见了一次，那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见过，然后我就特别的着急，因为其他家长都见到孩子了，就唯独我往4会监狱打电话，他让我做什么就是那个网上那个申请，我签了申请，他那边又说是这个申请查无此人，我就特别着急，我又给他们打电话，他说有这么个人，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提交了这个申请会见资料，到现在还没有通过，因为其他人都见到了我没见到，我就非常非常的着急， 我就因为之前孩子遭受过酷刑嘛，我就特别担心他的安全。
嗯，那其他的家长就是见到，就加上牛腾宇总共是24个人，对不起，那其他的23个人或者有人已经出去了啊，就其他23人他们的家长都见了，那么那些家长跟你有没有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他们是怎么样申请见到的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讯？
有。
他们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也是，他们说是也是从网上嘛，就是会先预约，我也是按照这个程序在做，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跟我通过，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孩子，从那个看守所，秘密送到监狱的，他就没有在5个工作日内告诉过我，然后我就是逐个打电话。广东那些监狱在打电话去寻找，其他家长也有这种情况，他们非常着急，就是给广东的各大监狱呀，逐个从网上找出那些电话去打，然后才找到孩子的。然后，给我寄过来的入监通知书，我一直收不到，上面没有连个接到地址都没有，我就是怀疑吧，就是有人还是在。背后做什么文章呀，故意的，这样让我们着急，这样的话那肯定我作为一个妈妈特别担忧呀。
嗯，当然就是说就您看您跟其他的家长一样，都是走同样的上网申请要求会见，但是您的就一直没有走通。那您说到就是今年5月3号对不对，您见到了牛腾宇，当时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见到他之后，他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就是特别懂事的一个孩子，他为了不让我伤心，强装着笑脸，就是妈妈你一定要保重呀。他问到他酷刑的时候，他强忍着泪水吧，也不愿意跟我多说，他说律师都知道了，你不要知道的太详细，我不想让你伤心。当时他精神状态非常好。
那您见到他的时候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他坐在这个玻璃门的后面，您只看到他的上身呢，还是你们能够面对面的，他全身你都能看到呢？
只能看到上身吧。他从那个进去的时候，因为隔着玻璃打电话的，进去的时候我也看到他全身了。他走到跟前的话，是拿起电话我们俩通话的。
那您看到他就只看到他，表情还不错，精神状况不错，其他的就是有没有伤你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么您也说到他有一个手指致残了，是哪个手您知不知道呢？
是右手，他的2根指头是不能动的，我让他给我动一下，他根本就不能动。
哪两个手指？
他写字都是左手。我好像看见他那个食指和大拇指啊，这两个他不能动。我看见我让他动一下，他指头，都不能伸展自如。
好，那就是说，您谈到就这个案子呢是在广东进行处理，就不知道您知道为什么他会在广东这个地方呢？跟这个网站本身有什么关系吗？跟恶俗危机这个网站有任何的关系吗？就是在广东这个地方。
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当时吧，这个案子是公安部独办的，有好几个警方来办这个案子，专案组当时有上海啊、河北、茂名等吧。当时的时候呢，河北、上海警方也抓了支那危机啊、恶俗危机一些孩子，他们经过的查看电脑调查和严格的审讯之后，认为这些孩子是不构成犯罪的。所以就批评教育警局就全释放了，没有茂名警方呢，他不这样做，他们觉得这个是像国家邀功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吧，因为他们就无限拔高了这个案子，把孩子们就定成了一些黑恶势力。其实这些孩子互不相识，都是文文静静的读书人，怎么会黑恶势力呢？就是这样，他就移花接木吧。本来就不是这些孩子生传的，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假案。
就说孩子都是念书的，而且年龄也很小，很多还是未成年人，好几个啊。 就算是成年，也就是刚刚成年而已。那么就这个案子，对不起，这个案子呢，就是说怎么会落在这广东茂名手里呢？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
这个茂名他主动申请的呀。你看网上也多家报道，而且有的网上还放着他们，那个申请的那些，他写的那些申请说要盖这公章的，他们，就是积极主动的要办这个案子。
现在剩下来就是24个被判的话呢，您的儿子牛腾宇呢是判了14年，那是不是这所有人里他判的最重的？其他人基本上是不是都是2到3年？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给牛腾宇判这么重呢？就别人的好几倍呀、
他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牛腾宇从家带走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一个技术人员嘛，就给他定的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然后这个网站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他是主犯，然后他家有背景，茂名就把他家放走，把他放走了。放走之后当然需要找一个寻找一个主犯嘛。牛腾宇就被他们找成主犯之后呢，他就刚开始到了法院的时候，他还是在检察院起诉也是一个罪，给这些孩子就寻衅滋事罪嘛。突然间开庭的前一个月，突然给牛腾宇加2个罪，就是给他马上就追加，就是想把他判重，因为他提前出来的话，或者是判的2、3年出来，他就会揭露谁是网站的实际掌控人，顾阳阳还得进去，肯定与这个有关，然后与酷刑是有关的，像打他那些警察呀，还有那些有关办案人员吧，那他肯定是害怕他出来说出真相，他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嘛，把他搞这么多年。这样的话就是整个人都废了，或者是我也听到一些消息吧，之前我好几个手机号都被废了，都被他们封掉了，他们那边广东那边的口音给我打电话也说你儿子甭想出来了，甭想活着出来了，就这么给我打过电话，威胁过我，所以他们可能是有这种目的把他搞死啊，或者是就这个案就永远作死了，这里边有重大的就是那种权钱交易的嫌疑。
那牛腾宇现在就说是3个罪名，对不对？是哪三个呀？
一个就是因为他的罪名太多了，就是一改再改，最后改到就是一个是寻衅滋事罪，一个是那个侵犯公民信息罪和非法经营罪。
好，那就是说说到这个非法，主要是您现在抗争的就说这个非法经营，因为这个网站并不是他的，那您说是顾阳阳的，那有什么样的这个证据能够说明这个网站是属于顾阳阳的呢？
这个证据就太多了，因为首先吧，这个网站的域名也是顾阳阳的，然后他那个网站的出入这个费用呀，都是他爸爸顾德康的支付宝来出的，持有者持有邮箱，网站费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而且这个网站是不盈利的，所以说他们这个给他们这些孩子定什么黑社黑黑什么恶势力啊，什么是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所有的恶势力特征的，他是哪有这黑社会不盈利的黑社会呢？
好，那就说您说到的一个是顾阳阳他拥有这个网站，因为这个钱运作是他在支付啊。那么就说呢，您的儿子牛腾宇他是技术人员，那么他在这里头，就是如果是按照我们一般的来界定，应该就是一个打工的，对不对？那如果网站不盈利，他有没有在里面，他有没有获得一份工资这一类的呢？补偿？
没有没有，这完全是就是别人介绍，他也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顾阳阳的，就是免费出于这个朋友的情谊，这个来帮助他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没有挣一分钱。
好，那就是牛腾宇的年纪还很轻，现在是多少？21岁，还是20岁？
对，
然后
21岁。
那么他的他是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他平时呢？就被抓的时候有没有大学毕业？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是在念书？
没有没有，牛腾宇跟着我呢，就是 来到焦作这儿的时候，他那时候才13岁，因为转不过学籍，他在我们当地就整个区都是第一名的成绩，转不过来的话呢，他就辍学了，在家自学，非常用功。他就到卫生间的时候，他都是拿着书在看，他就是也是哭过好几次吧，觉得爱学习呢，但是又转不过学籍。后来他获得了全国网络安全大赛的第3名，这样的话他就有这个机会吧，他说我要因为我有这个成绩了，我就也能收入上也能多一些，因为聘请他的单位也比较多了。然后他还是想攒一些钱去国外读书，抓他之前呢，他去过许多的国家，他去寻找学校，但是由于费用太高了，他都放弃了。最后在日本那边他找了几个学校，打算去那边边读书边打工挣钱吧，写一些软件去挣钱，打算去那里上大学呢。
就等于说13岁开始就辍学，那么他自己因为非常有这方面天分，也很勤奋，那么到他过了，从那以后就开始慢慢的等于做一个就是技术方面的，网络技术方面的这个自由职业者，是这么一回事吧？好
啊，对，
那就是
因为他说我们在这个条件吧，他说因为咱没有强大的背景啊什么的，就靠我自己的努力了。他学习上来就特别的用功，
这其实也是颇有成效啊，在经济上也是能够起码自己能够自给自足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因为这个事件呢牵涉到不仅是恶俗网站，现在被抓的应该都是恶俗危机的这群孩子，如果我说的不对您等会指正啊。那么还有两个网站，一个呢是支那危机，还有一个是红岸基金会。那么这个几个呢，就是另外两个跟泄露习近平女儿的私人信息呢有什么样的这关系呢？他们这个三家网站之间又是怎么样一个你所了解的互动的关系呢？可可
啊，是这样的，这个支那网站上和那个红岸基金会上可能贴有习主席女儿照片，他们也不是他们也是转发的，转的别人的给弄上去的，恶俗危机根本就与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与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茂名那边他抓不到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嘛。这些网站的实际掌控都是在海外的留学生，他就拿这个恶俗危机的，等于是指鹿为马的话是不太合适，就是用马代替鹿，骗了中央也骗了习主席，他们就是骗取大量的奖金和国家一等功。
那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他们已经是立了功了，也获得了奖金，是这么回事吗？
对。
那这是什么时候？
他整个的为啥这个？
什么时候立功？
他立功就是一九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就立了功了吧？他往上报，就是我们已经圆满的破案了，把这些人都抓到了。他这样去欺骗了。
等于这个关于他们立功受奖这个事情呢，其实公开的信息嘛，是不是？
应该是的，因为好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好，那我接下来想问问您，就是说呢，你也谈到过，就是说你和牛腾宇住的这个房子，广东方面的警方呢，或者是其他方面政府机关也想把它给拿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茂名来抓人的时候，他根本就没说他们是茂名，他说他是公安部的，他没给我出示证件，到现在抢走我家东西就没有清单。他一看这个房子，装修还不错呀，好像是觉得吧，他肯定来之前把我们家情况都知道了吧，他们上网就是说，你好像你一个单亲啊，你怎么来的这么多钱呀、啥的，他们就有这种心。其实啊，这个房子是我辛辛苦苦，就是说卖花呀，我以前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父母给了一些，然后我借了许多钱，到现在都没还了。他就想说是牛腾宇非法他收入，财产不明，他想把我这个房子给 多方来调查，就是还调查我是买的二手房，他还要买，问那个卖给我房子的人，说这个房子咋回事儿，他那钱哪儿来的呀什么的，想把要走，把我赶出去。
嗯，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行为，就试图把这个房子，就来质疑这个房子它本身对您来说存在的这个合法性啊。那么其实呢，就事实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是您自己的积蓄。那么等会儿我们再谈谈。对不起，您啊、您本来这个收入来源是怎么样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今年四月是牛腾宇这个案子呢进行了二审，对不对？那您说在这个二审过程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程序其实不符合这个司法公正的，能不能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哦，对，因为这个二审吧，严格的来说，如果按程序走的话吧，他应该最起码他应该开庭审理哈、啊，公开开庭审理，啊，而在此过程中呢，我就换了八位律师。如果你办的这个案子本身这个一审这个案子，他那个就严重的程序违法了，而且那个判决书写的漏洞百出。在开庭的前一天吧，也就是，2019年的11月1号吧，他把所有的律师都集中到司法局，冒名司法局进行威胁，不让给我们这些孩子做无罪辩护。这样的话你，肯定他们就是，公安办案呢，他本身就是办了一个假案，然后检察院那边又批捕了，肯定是批捕的错误，法院这边。他们都犯了错误，肯定都一块儿要掩盖嘛。所以说呢，在开庭的时候呢，所有的律师是不允许到场，有的已经到路上又给拦截回去了，就是买了机票都回去，就不准到场。当事人也不准到场，家长一个也不准到场，就这么对着墙宣判。
嗯，
维持原判。
等于就是说。他们自己在那就说了算了，大家根本没有机会去听啊，别说要说话。那么接下来就是
没有辨别的机会。
好，那就是说，关于牛腾宇现在，那您看到就是说他判了14，其他人2-3年。那如果说，您现在觉得就是说，您是觉得这牛腾宇他们泄露了这个私人信息，当然不是他主动泄露，是他贴过来的一些信息啊。甚至连照片也没有贴，但是就说这点，如果泄露私人信息他是有错，那么他如果受罚的话，是不是他应该跟其他人一样罚2-3年，或者甚至说他根本不应该受罚？您是怎么想的？
啊，这个本身恶俗危机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罪，因为他们切也没有切过来呀，根本就没有啊，与那个红岸基金会啊、指纳维金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呀。就是冒名他那边抓不到外边的人，拿他们可以说就是移花接木的，就是偷梁换柱给欺骗上边的，根本就不应该被判刑。这些孩子即使有些比如说他们自娱自乐呀，在上边有一些就是互相比如说吵架这些行为，哪也构不成犯罪呀，只说批评教育啊，最轻的哪可能判刑呀？这个14年真的是吸引了全球所有人的眼球呀！当时就问我的人特别特别多，因为他不相信，就觉得是不是媒体，哎说的是不是真的呀？是不是误会了呀？怎么可能判14年？这简直是，就是说，太震惊了，太令人震惊，不可思议了。
好，这样您作为家长的话呢，我们前头也讲，就是说。您一直在为您的儿子在鸣不平，那希望呢能够获得就是您所寻求的这个公正。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您遇到了什么障碍呢？
啊，我遇到的障碍就太多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楼友有的人用那个变音呀，有的人用那个就是带点广东口音吧，就是威胁我，就是那种死亡威胁吧，骂我一些话呀。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就骂我呀，就是担心我去翻这个案子呀，说你翻不了的，好像是，辱骂我吧，就说我没本事吧，就是说
这些骂你呢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你打电话，还是在微信，还是在公共网站上？
打电话也骂， 那个封过我好几个号嘛，骂完之后他们可能害怕，因为他们也有权利把我好几个号给弄成空号了，就无故的给我封了，就开始骂我。然后呢，在这次途中，就是我，聘的律师，被这些司法局啊约谈，强制他们退出，不让给牛腾宇做辩护，总共先后就八位律师。
那其实先后八位律师是不是都被有关方面给劝回去了？是这么回事吗？
啊，对，对对。
好，那您刚才谈到，就是打电话也骂您，威胁您。那这些人打电话给您，他有没有自报家门，说我是谁是谁，什么部门的，还是完全什么都不说，直接就骂吗？
他直接就骂，根本不说。他不说。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您谈谈您自己。
好，
请讲。
我自己吧，我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吧，身体就，我现在就是，我就特别的，现在我就说的过程，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因为现在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哈。在这个案子中吧，我觉得我就特别冤枉，因为我是唯一没有上过冒名的人吧，就是除了那次是看孩子，就是一直到二审结束，我都没有去过，因为当时我想吧，因为国家那个宣传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吧，就是我觉得现在文明社会了，社会在进步，不可能说出现你说判了十四年，我想都不敢想。后来我就感到直接，因为孩子被带走的时候，他大不了也就是说。充其量他说他是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其实那个也不构成，但是我大不了就是那样，因为我真的没想到，我当时宣判完之后吧，就律师给我打电话说孩子被判十四年，我就晕倒过去了，然后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几乎就失明了，当时的时候我就是扶着墙走，后现在目前来说稍微有一些恢复，但是我生活还是不能自理，因为我在恍惚中吧，右腿也给摔断了，就是半月板那块就受了损伤，到现在为止我都蹲不下，就是比如上卫生间他是蹲不下去的，我现在就是真正成了一个半残疾人，而且我就失眠，将近二年了，我几乎每天都睡最多两个小时，特别特别累的时候能稍睡一会儿，然后头发就本来是我搞艺术的，我头发保护的就特别漂亮，特别多，披肩的，就是那种，现在几乎就掉光了，我真的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因为我现在身体的状况就是也气喘，然后。血糖也突然就飙高到空腹到20多点，吃什么药也不管用，如果去看病住院的话我也没钱也治不起，我现在就想尽快躲见见孩子，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去，还遭到威胁，还不让我就是不让我就是去申冤呀或者是采访呀，你说我在国内深渊，我写出多少信都石沉大海了，也不知道是半路拦截了呀怎么着，反正我现在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你说我正当渠道去那个申诉吧，他们茂名那边呢就把律师的那个法院把律师的判决书原件全给没收了，你没有原件你怎么申诉呀，他就是彻底堵死你申诉的路。对，现在
好的，
我就是堪忧。
好的，明白。我们希望呢，您的儿子牛腾宇能够得到他所寻求的公正。那么同时呢，就是我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牛腾宇的母亲呢，可可呢，她其实是从事艺术创作，包括呢，她写诗、写小说，同时她也做艺术表演和这个画画，都是可以以此谋生的这样一个艺术的专业人员。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牛腾宇的母亲可可来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分享她的经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 再会。